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来讲魔法术第33章，平安回家，再见。生日宴会一直进行着，抢椅子的游戏很好玩。每当音乐暂停时，每个人都要拿走一把椅子，但是这些椅子能自由走动，敏捷地躲闪，还能互相照看，真是个神奇的游戏。思思仙女赢得了游戏，她是那么敏捷而轻盈。当思思仙女挤走月亮脸，坐在象征最终获胜的椅子上时，一大盒巧克力飞向她，她高兴极了。
让我们一起吃吧，
思思仙女说。正在吃巧克力时，他们看到了一幅最最匪夷所思的景象。
看，
月亮脸说，他惊愕地咽下了巧克力。
谁来了？
大家都顺着月亮脸指的方向看了过去，那边好像来了许多色彩斑斓的小人，他们径直地跑了过来。你猜出他们是谁了吗？
生日礼物。
什么名先生从座位上跳起来，兴奋地叫道，
礼物们向我们跑来了，等着被打开呢。
千真万确，得到那些礼物是最大的乐趣了。礼物们长着小腿到处跑，灵巧地躲闪着，尽力不让自己被人们抓住。每个人都跟在他们后面跑，笑着叫着，礼物们一个个被抓住了。大家迫不及待地打开礼品盒，天哪，里面是多么奇特的东西呀！
我得到了一枚和魔法术形状一样的胸针，
弗莱尼高兴地给自己别了起来。
我也想要一枚，
他的布娃娃说。
好呀，你一定要抓住一个礼物盒，佩伦奈尔，
弗兰尼说。看到他的布娃娃追着一个红色的生日礼物盒跑，弗兰尼哈哈大笑起来。佩伦奈尔终于抓住了一个礼物盒，把它带到弗兰尼身边。盒子里面装的是一枚泰迪熊形状的胸针，佩伦奈尔简直太喜欢了。乔在他抓到的礼物盒里发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银哨，他吹了一下，听起来就像魔法森林里鸟儿悦耳的鸣叫声。他很喜欢这个银哨。月亮脸抓到了一只别致的玩具小鸟，它叫起来就像小猫的喵喵声，害得平底锅先生一直找猫。淘气的月亮脸还在平底锅先生的身后按了一下玩具小鸟，平底锅先生就又在一边喊，
小猫咪，小猫咪，小猫咪，
一边在桌子和椅子下寻找起来。思思仙女的小钟也想得到一个礼物，所以她也追着一个礼物，想抓住它。聪明的小钟用脚抓住了它，和思思仙女一起解开了包装。你猜里面是什么？
一小罐润滑油。这个正好可以用来给你的发条轮和弹簧上油，
思思仙女高兴地说。小钟也很开心，他一直不停地报时22下，吓得正在走路的布娃娃目瞪口呆。他们开始玩捉迷藏，你看，生日之地瞬间长出了茂盛的灌木丛和树林，那都是可以躲藏的最佳地方。 生日之地果真是最最让人欢欣鼓舞的国度。然后他们玩起了钉住驴尾巴游戏。一只巨大的玩具驴和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。接着大家又玩起了赛车。哇哦，转眼间他们看见许多小汽车开过来了，他们正等待着和主人一起参赛呢。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车，甚至还有留给布娃娃、佩伦奈尔和小钟的小赛车呢。小钟因为能加入游戏，一直愉快地叮咚着。赛车比赛中，平底锅先生赢得了冠军，尽管他在中途掉了几个锅盆。月亮脸递给他一盒太妃糖，那是奖给获胜者的。
你赢了，
月亮脸说。
行，
平底锅先生说。
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再比一次吗？当然行，为什么不行呢？晚餐时间，晚餐时间到了。
月亮脸突然指着一个迷人的地方说，那里大约有100个蘑菇正在生长，各种各样的罐装饮料、蛋糕和水果突然出现在蘑菇上面。在这些蘑菇旁边还有更小的蘑菇在生长。
那些小的蘑菇是座位儿，
思思仙女大叫。她坐在其中一个小蘑菇上，拿了一些橡果吃。
我饿了，来吧各位。
贝西从空中降落到蘑菇旁，她真的喜欢这样的飞行。弗兰尼和他的布娃娃在草地上奔跑，布娃娃寸步不离地跟着他，用甜甜的嗓音和他说话。乔骑着小马在草地上飞驰。总之，每个人都很开心。夜幕渐渐降临，可是没有人注意，因为很多大灯笼从灌木丛和树林中升起来，照亮了生日之地。当他们坐下来吃东西时，突然传来一阵吵闹的砰砰声。佩伦奈尔惊恐地搂住弗兰尼，思思仙女的小钟被吓得想跳到她的膝盖上去。
是什么东西？
乔轻轻拍了拍受惊的马，不解地问。
烟花，烟花！
易怒的皮克金快乐地喊道：“
看，看！”
他们抬头仰望，烟花正在美丽地绽放，焰火飞到高空，丝丝地落下来，变成五颜六色的星星，实在是太壮丽的景象了。
这是我见过的最最有趣的生日宴会，
贝西幸福地说。他坐下来观看烟花时，还轻轻地挥动着大翅膀。
有可口的东西吃，愿望可以实现，有激动人心的游戏，美妙的礼物，现在是烟花表演。
到午夜时分，我们就得回家了。
月亮脸一边说，一边推开思思仙女的小钟，她正想跳到她的蘑菇上，和她坐在一起呢。
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午夜？
弗兰尼问，心里想着，那正是她的布娃娃上床睡觉的时间。他们当然会知道什么时候是午夜时分了，因为当午夜来临时，思思仙女的小钟站起来，响亮地报时12下，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
去梯子那边，去梯子那边，
月亮脸叫道，催促着每个人。
生日之地很快就要移动了，
大家爬下梯子，互相道别。矮人们拿起坐垫，从滑道上滑了下去。大胡子先生的胡子缠在了月亮脸家沙发的一条腿上，沙发差点跟他一起滑下滑道。幸好月亮脸眼疾手快，解开了大胡子先生的胡子。
我的小马呢？
乔忧心忡忡地问。
你觉得他会介意滑下去吗？月亮脸。他不会爬下树，也一定不想坐在洗衣篮里下去，
月亮脸说。他们只好把受惊的小马放到坐垫上坐着。小马在巨大的惊恐和疑惑中滑了下去，因为他从来都没坐过这样的滑道。弗兰尼把睡着的布娃娃放在膝盖上滑下去了。贝西小心翼翼地脱掉翅膀并折叠起来，他想每天都可以用它们飞翔，他实在太喜欢这对翅膀了。小马非常安全地在苔藓上着陆后，乔骑上了它。虽然森林里很暗，但月亮刚刚升起，他们能清楚地看到回家的路。
再见，
月亮脸从树顶叫道，
我们玩得很愉快。
再见，
思思仙女说。
叮咚，
他的小钟困倦地说。
保重，
什么名先生对孩子们大叫，他已经喜欢上这群可爱的孩子了。月亮脸按了按他的玩具小鸟，听到平底锅先生又开始大叫，
小猫咪，小猫咪，小猫咪，那只猫在哪儿？
月亮脸咯咯地笑了，洗呀洗呀洗呀洗呀，天哪，洗太多夫人又在洗衣服了吗？乔骑着小马灵巧地躲闪着，女孩们赶紧从树下跑开，可大胡子先生被淋了个透。
快走，女孩们，
乔笑着说，
我们得回家了，否则早晨我们就不能按时起床了。
他们立刻朝家的方向跑去，踏着月光下斑斑驳驳的树影，他们穿过了魔法森林。乌撒乌撒乌撒，树叶窃窃私语着。回到家，乔把小马拴在牧场上，弗兰尼给佩伦奈尔换了睡衣，放在他的布娃娃床上。贝西细心地把他的翅膀放进衣橱里，然后大家换好睡衣，上床睡觉。
晚安，
他们说，
今天是多酷的一天呀，我们能住在魔法森林附近真是太幸运了。
他们很幸运，不是吗？或许他们有一天会有更多的冒险，可是现在我们得跟他们说再见了，让他们快快睡吧，去梦中回味生日之地，还有在那儿发生的一切好玩的事儿。 到今天为止，我们这本书就全部讲完了。欢迎各位的收听，希望下一本书你能跟我一起继续听。最后，祝大家寒假愉快。